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菩萨道述经》。这部经有另一个名字叫《斯诃昧经》，因为是一位叫斯诃昧的长者请问的经。但是就内容来说，讲的是修菩萨道的行者从发菩提心开始，在修正的过程中，直到他成就，需要经过什么步骤，会成就什么功德，一整套完整的修正的内容啊，所以呢叫菩萨道述经，非常值得我们行菩萨道的行者啊认真学习。这部经收在《乾隆大藏经》，是大乘单义经的第373部啊，373部，译者是吴月支优婆塞支谦，也就是东吴时代的月支人的后裔。支谦居士，汉朝那个朝代的那个一个外邦国叫大月支国，这位支谦义师呢就是大月支人的后裔。这个月支国曾经很兴盛过，后来慢慢衰败了。支谦义师呢就是大月支人的后裔啊，他后来跟着族人呢就迁到东土来，刚开始在河南啊，而且这位义师是很了不起的，他通晓六国语言，曾经跟有一个叫支亮，还有一个支娄迦堑，一共并称为三支，后来躲避战乱呢，到了吴国，就三国时代的吴国，受到吴王孙权的礼遇，被尊为博士。并且请他教导太子孙亮，后来他致力于佛典的翻译啊，曾经译出《维摩诘经》《大明度经》等等，他译的经典相当多，有记载说40多部啊，有记载是100多部，而且他译的经书啊，文辞都很优雅啊，题旨也很明确。总之他在佛典的汉译工作方面做了很多，还注解了《本生死经》等等。后来孙权的太子继位，他就遁入那个深山，跟随竺法南法师啊，持戒修禅，很多公卿士大夫啊都入山去皈依他，是一个在佛学上很有造诣也贡献良多的大义师，很了不起的一位居士哈。这是译者的情况。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经文。文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竹园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一般前面都有一个正信序啊，经文的前面就是如是我闻啊，这里译成文如是是一样的哈。那佛在那个王舍国的竹园中，也就是后来有的法师译作竹林精舍或者迦兰陀竹园啊，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在这个竹园里，这里译作竹园哈 儿时有世心长者子名斯诃昧，与500弟子俱出王舍大国，遇到竹园中，未至遥见佛经行，身色光明，无央数变，非世俗所可闻见。500弟子自相与语赞叹言：“佛端正无比，威神乃尔，以何因缘于世有事？作何等行？积何功德？能得世身？当往问之。”就是当时有一个长者叫世心，他的儿子叫斯诃昧，这位斯诃昧呢 有500个弟子，他们一起呢出这个王舍大国。这个王舍国就是一个类似城市国家那样，一出就到郊区，就算出了这个国了。那他应该就是竹园是在这个城外面吧，哈。那他们要到竹园去，还没到的时候看见佛在经行。经行就是禅定以后啊，坐禅以后起来，然后旋回往返走动，然后在走动中呢修定慧和觉照啊，就是说在经行的时候就觉照你的内心，然后观心啊，这属于在动中修慧的一种，就动中之定这个意思。看见佛呢在经行，然后呢深色光明，就是放大光明，然后是无央数变，无央就是无尽的意思哈，有放大光明，然后变化无穷，哎，不是世俗呢看到的所能碰见的啊，就是世俗人没有这种光明，就这意思。那500个弟子大家就很赞叹啊，互相都在说啊，佛端正无比，威力啊神力啊这么厉害，这是以什么因缘才能有这样的威神啊，要有什么样的修行，积什么样的功德才能得到这样的殊胜的身体啊，我们呢应该去问他啊。然后经文，500弟子皆以恭敬意站立肃然，衣毛起束，谦为佛作礼，却住一面。斯诃妹便前白佛言，佛身乃尔非是所见，何因至是，本行何等，积何功德。这500个弟子呢就说我们要去问佛哈，然后就非常恭敬的来到佛跟前。到了以后呢就是站立肃然，描写他们因为佛的威神嘛，威力神力使得他们非常的就是有感应，所以呢肃然起敬那个意思啊。然后就在佛跟前作礼，站到一边，然后斯诃妹就跟佛说啊，佛身这么殊胜哈，不是世间所能见到的，是什么因缘，做什么修行，积什么功德才能这样子啊。然后经文，佛问斯诃妹言，若见何等，言佛身乃尔非是所见。斯诃妹便于佛前而说偈言。佛就问斯诃妹说，你看见什么呢？为什么说佛身乃尔世间见不着？斯诃妹就跟佛说了一个偈子，下面就是这个偈子啊，持想事不可见，人中尊经行时，足上下莲花现，行端正无可怖，空身会能现法，一切地皆震动，丘虚者悉为平，地高者则为卑，若举足经行时，以经行于地时，其身住地右转，其地转无能知，若下足掏地时，于经行便不见，其极处若如画，一切相皆悉见，其相轮无有色，然于地悉为现，今所见非是有，以是故知甚尊。我们先念到这，先解释一下吧，太长了这个偈子哈。斯诃妹就说，佛经行的时候啊，世间是见不到这样殊胜的状态的啊。什么状态呢？足上下莲花现，就说佛在经行的时候，足上现出莲花，足下也现出莲花啊。这个就是佛降生的时候，不是有走七步嘛，七步每一步下头都现出莲花来哈，这个也就跟那个是一样的。然后是空身会能现法啊，这个空身会呢指的就是一方面指佛的现的这个身呢是一个化身啊，实际上他是已经修成真身法身了，所以再来的是化身，所以指佛这个化身是实际上是空身哈。另外一个意思是指的就是说 佛法的精髓之一，就是说我们的身相都是幻，都是假的啊，身是空是假，而灵觉才是真啊。如果这样认识到这一点的，知道身是空是幻是假，灵觉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存在，这就叫空身慧啊。懂得这一点的，认识体认到这一点叫空身慧啊。这里就是说佛有这样的空身慧，所以他能够现法啊，而且一切地皆震动。这个震动呢，就不是像我们地震那样的哈，人民会受扰动。它这个震动是很神奇的，就是说它动的时候有感应，但是没有不适啊，就是没有人民不会受扰动，就这意思。丘虚者息为平，地高者则为卑。就说这个佛经行的时候啊，如果有那个小山丘啊，就是有鼓起来的地方啊，那地就自动就给平了，不会让佛有那个爬坡的感觉啊，就是它自动就平。然后地高的地方也是这样，就有些地高，有些地方低嘛，是吧？所以这佛经行的时候，地高的地方呢，它自动就给卑，就是卑下嘛，就降下来了，就也是现出平坦的路来给佛走啊。这个呢，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是吧？但是呢，这也是非常真实的，从唯识就能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唯识的一个最根本的发现，就是一切都是众生业力在意识配合下的显象表达。也就是说，你碰见什么样的人和事，碰见什么样的外境，都是你以前积累下来的业力在你意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像佛的业力非常清净，全是善业啊，全是清净业，那么它就不会遇到不平的地。那假设说这块地就是有不平的话，你看地就自动给它平了，让佛走上去是平坦的。这是佛的那个殊胜的清净的业力才能这样子。那假设有别的弟子跟他一块走在他后面，肯定就假设这个弟子没有那么清净的话，肯定弟子走的还是高高低低不平的啊，因为他的业力里头还有不净业。哎，但是业力非常清净全是善业的圣者呢，尤其像佛这样功德圆满的，地高的就自动给他平了，给佛现出一个平坦的大道来，就这意思啊。这绝对不是迷信啊，而是真相啊。只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习到，没有充分的理解唯识所发现的这个规律的话，我们可能就不理解啊。若举足经行时，已经行于地时，其身住地右转，其地转无能知啊。因为这个经行是来回往返的，对吧？他不能一直往前走，他经行就是走到那对面，然后从对面再返回。这意思呢，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往回返的时候是地在转，佛不用转啊。然后地转的时候呢，又不会让佛感觉到地在转不舒服。总之就是说很殊胜，就是佛的业力才能有这样的哈，佛的那个绝对清净的业力啊，才会不需要佛转身，地就替他转了，就这意思。若下足掏地时，于经行便不见，其极处若如化，一切相皆悉现啊。如果下足的时候地上不平什么的，不会显的，不会现，它跟前面意思一样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佛下足的时候啊，脚走过的地方会现出像画一样的。也就是刚才那个像足上下莲花现那个意思，各种像就会现出来，比如莲花呀啊。然后接下来它还有别的像，你看其相轮无有色，难于地悉为现啊。据说这32相里就有一个佛足下头是有相轮的，这个轮呢，相轮在足下呢是没有色的啊，但是呢一踩到地上啊，就会现出轮相来哈。啊，所以说于地，然于地悉为现，今所见非是有，以是故之甚尊啊。就说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啊，世间是不可能有的啊，所以呢 以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佛是非常尊崇的啊，非常尊贵，叫世尊嘛，世间人都非常尊崇的，世间最尊贵的啊。还有一个，无有能见其顶，亦不左亦不右，亦不前亦不后，一切处不可得。就佛那三十二相里还有一项，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见到佛的顶，就佛顶，佛顶是不可见的，无论什么人都见不了。假设天人飞得再高，也见不了佛的顶。这个也是我们要按常识，人的常识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你要按唯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唯识的那个，一切都是业力的显象表达，你就能理解了。因为佛是世间最尊贵的，是吧？他智慧是世间最高的，所以你不可能有别人弟子们啊，或者是人或者天人啊，没有那样的德行，那样的业力能够比佛还高，你在无论你怎么飞，你都见不到佛的顶啊。这就是从唯识的发现，你就能够理解哈。当何因知其意，当何缘了其智，用是故心所怪，愿为我分别说。也就是说，佛见这么殊胜的相啊，到底是什么因啊，是什么缘啊，啊什么智啊，什么情况才能出现这样的殊胜的功德，是吧？我们呢就觉得很奇怪，请佛为我们分别说啊。啊，接下来经文记子啊。是慧深何从得，其根本云何至，所施行何等法，当何作成其实。啊，就说这样的智慧和身相是从哪里得来的，它的根本是什么，所行的要什么样的法，要做什么样的实践啊，才能够成就这样的果实啊。愿为我断所疑，解无等所可疑，其佛慧云何得，令无等出发意啊。愿次第分别说，菩萨等所当行，可自智成言事，得神足到十方。就希望佛为我们断这个疑啊，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要从哪得的，那把这个跟我们讲了，让我们呢也能够出发意，发意就发菩提心呢，当时意成发意哈，那我们也发心啊，要成佛，请佛呢分次第的跟我们讲啊，讲菩萨的应该做什么，这样能够让我们呢也能跟着修行，最后成就这样的功德。成言事就是能够研究延伸展开哈，也就是说我们也能够根据佛的说的菩萨行啊，我们也能够最后能够修成，也能够得到神足啊，想到哪十方都能去。哎，这个偈子四合昧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经文，佛言：善哉善哉，四合昧，所问甚深甚深，多所忧念，多所安隐，诸天及人悯伤十方，欲使度脱，起诸菩萨大士意，皆令精进啊。佛就说：好啊好啊，四合昧，你所问的很深啊，相当深啊，你呢有多所忧念，就是你等于就是说，因为这个表面上是四合昧在请问佛法啊，但实际上这一定也是个大菩萨哈，就跟佛配合的在讲经说法，所以呢佛呢就表扬他说：你看你悲悯天人和人间，诸天就天人啊，一切天人和人间的人啊，悲悯这十方的人民啊，在生死苦海里哈，所以想要使他们度脱，所以呢想让他们起菩萨意啊，就发菩提心，想让他们精进啊，所以佛就表扬四合昧啊。接下来经文，佛告四合昧言：我为汝说之，谛听谛听。四合昧即言受教。佛就跟四合昧说：我会跟你讲，你仔细听仔细听啊，这个就一个过程了。然后四合昧说受教哈，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实质性的内容了啊。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当行六事， 未起菩萨意便起求，何等？六，一者依佛住，二者入正道不复还，三者内意自晓了，四者得善知识因自依，五者常有大愿，六者无怯弱心，不厌智慧，是为六。佛就说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呢，有善男信女哈，通俗的说，以前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的说有慧根的佛弟子了哈，想要学佛修佛的哈，他说要行六件事，这样的话呢还没起菩萨意的，就是说还没发菩提心的啊，起菩萨意就是说发心要成为菩萨啊，要行菩萨行。有六件事呢没有发菩提心的就可以发了啊。哪六件呢？第一，依佛住啊，当时佛在世嘛，所以就依佛住。那现在佛不在世啊，但是佛法住世，所以我们依佛法住也是一样的啊。第一，依佛住；第二呢，入正道不复还，就是因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修道的人呢，哈，有正道佛法是最究竟、最彻底的揭示的生命和宇宙的真相的，所以这是正真之道啊，而且也确实是最彻底的。你像道家修仙也是在修，但是他那个仙还是幻象里的仙，就没究竟，没有真解脱啊。也不可能是，也不是永恒。那先修成了是比人的寿命长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还是有结束的一天，所以他还得入轮回，所以叫做不究竟啊，还是属于幻象里的，三界里的幻象啊。第二是要入正道不复还，就是入佛道菩萨道啊，不再退转的意思啊。三者内意自晓了，内意就说你发菩提心，你要修菩萨道，这个里头的这个真正的意蕴呢，你要自己要很明白，而不是那个人云亦云，大家说发菩提心你就发，但其实你没有把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真正的内涵弄明白啊，所以说要先弄明白，这叫第三个。三者内意自晓了，四者得善知识因自依啊，要有善知识，你来依止他来修学啊，这样子就进步会比较快嘛哈，有人教导，有人点拨，哎。五者常有大愿，大愿就类似我们现在那个四弘誓愿，就是不能有小愿，小愿就是像小乘的行者，就是所谓自了汉，就是小愿，就是只管自己解脱啊，没有那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大愿啊。菩萨呢，就是自己不但要自己解脱升华，他还悲悯众生，还想把众生也叫醒，让众生一块解脱啊升华，这叫常有大愿啊。六者无怯弱心，不厌智慧。不厌智慧好理解哈，那为什么要说无怯弱心呢？因为这个智慧不是人间的那个普通的智慧，普通的智慧你只要有一定的智商，你用足功夫总是会掌握的，对吧？那这个智慧是佛智，佛智呢不是像世间的学问那样用这种明面上的这个认真啊研读就可以掌握，佛智甚深是吧，甚深微妙法，甚深甚广，它是有一套修行办法去契入佛智的。那这个修行的过程比较长，而且它这个方法就比较要解那个微妙法，它那个跟世间的学问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求这个发菩提心的人要无怯弱心啊，要一直去追求那个智慧，那个佛智不能有怯弱，不能得少济足，是吧？不厌智慧就是你要多多益善啊，要直到那个真正掌握佛智，真正证得那个实相为止，不能够有怯弱和厌倦啊。这就六件事，这六件事很重要啊，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依佛住或者依佛法住啊。 第二是入正道不复还，不能够进进退退进进退退，不坚定哈。三者内意自晓了，就是要真知道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什么意思，自己要很明白，而且要很坚定哈。第四就是要得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学习修行哈。五呢要有大愿，常有大愿，就是大悲心四弘誓愿啊。六者呢就是不怯懦啊，不厌智慧，这样子呢一共有六件事就可以起菩萨意了，也就是可以发菩提心了啊。接下来佛说偈言啊，若有人依佛法入正道地不还，常依附善知识便从事得大愿，其内意已晓了，如是入不怯懦，于智慧悉备足，如是者能受法啊。这就是在重复说一个偈子，这样子听完法以后，这个弟子们回去就背这个偈子，从这偈子就可以想起佛说的内容啊。因为当时没有笔记也没有录音嘛，都是要凭记忆的，这样有偈子就容易记。这个内容跟前面的六事一样，我们就不重复了哈。接下来经文，斯诃昧白佛言：以起意者，未有几意喜。斯诃昧就对佛说啊，这个以起意者呢，就是说对起意的人，对发了菩提心的人来说啊，有几意喜。就是有几个令人欢喜的，也就是有什么好的功德啊。然后佛言，以起菩萨意者有六意喜。何等为六？一者以得喜意不离佛，二者受觉与入正道，三者作医王主治人生老病死，四者我作将从生死托人于五道，五者我做海中大船施主渡脱海流人，六者我在明中做大明主破坏愚痴，视为六意喜。佛就说啊，发菩提心的人呢、啊、有六个功德，或者说六个非常令人欢喜的一个状况或者成就啊。因为这其实接下来讲的这个不是并列的，它是一步一步深入的啊，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修正成就的过程啊。一共有六个啊，一个呢是得一喜不离佛，第一个就是得第一个功德就不离佛了，生生世世不离佛了啊。你真发心的话啊，真发坚有坚定的道心啊，就不会再离开佛了啊。就会依佛或者佛法住了哈。二者呢受觉与入正道，第二就是说会获得佛的受记啊，进入正道。受记不同层次的受记哈，这里这个受记是指的入正道的受记哈。三者呢做医王主治人生老病死，你看这个一层比一层递进呢啊。第二层是开始入正道的，第三层实际上是等于说你入正道，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医王了啊，能够主治人的生老病死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修行菩萨道过程中，第一你掌握了无论是从解悟还是证悟，你掌握了真理了，掌握了实相了，知道有相的这世界啊是个幻象。那这里的人民呢在那生老病死很痛苦是吧，很沉重。那你知道这个真相以后，你就可以像医生那样治这个生老病死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利利他的过程中，你弘法利生嘛，就是你就会让跟你学习的人民呢、啊、这个生老病死的疑惑啊或者说困苦啊就能够逐步得到治疗。就是说你传播真理传播智慧，那让跟你学的弟子听到以后，他自然这个生老病死的疑惑和中间的种种苦厄啊就能够消解啊。四者我作将从生死托人于五道，我作将就是我将做了哈，他这个动词跟副词倒过来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哈。 就是我将做什么善呢，就把从这个生死轮回里啊，托人于五道，就是把人民啊众生从五道里解脱出来啊，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里说五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归为天人道，就叫五道。六道里就是，如果算六道，就是阿修罗单列为一道啊。所以跟那六道和五道都是一样的，只是分的不同。五者，我做海中大船施主，渡脱海流人，我就会做像海上的这个大船的掌舵的哈，这个船主，能够渡脱这个在海上漂流的人，这个跟那个第四个差不多哈，也是自渡渡他的意思哈。然后他跟第四个有一点递进的关系，是这里是讲的大船施主是吧？你的船更大了，你能渡的人更多啊。六者，我在冥中做大冥主，破坏愚痴啊。那这个就是第六更厉害了啊，就是他修的程度更高了，能够在黑暗当中啊做大冥主啊，把那个无明和愚痴啊给他除灭啊，就是修的成就更高了，至少是实证，而且有修出神力了以后哈，他能够把人从那个无明愚痴里头解救出来，视为六义喜啊，这就是起菩萨意以后有这个六大功德啊。佛尔时说偈言：以得意不离佛，受觉语入正道，作一王欲一切，如是行得可意。我于是为尊将，欲度脱众恶难，诸生死及老病，一切人诸所着。我所见勤苦人，辗转堕五道中，吾当作大船师，至都脱海中人。于明中作大明，有盲者悉于眼，诸谗愚及愚痴，一切人与智慧。这也是在重复刚才那个六功德啊，佛又说偈子，让大家回去又好好复习啊。就说已经发起菩萨意以后呢，发菩提心以后就不离佛了啊，而且受觉啊，受记以后就入正道了，能够做医王来治疗治愈一切啊。如是行呢，就很能够按你的意愿去。就如意就这意思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如意以后，就是你修行的很上正道，然后很顺利啊，然后就你就会成在世上，这也是动词跟那个又倒过来的倒置的啊，就是我将在世界上作为于世为尊啊，但我于世为尊将，就是将会在世间作为一个被人尊崇的啊。他的这个本意不是说我被人尊崇，我那个骄傲，而是说因为我有这个菩萨心，能够度脱众人呢处于苦厄和患难，所以呢众人会尊崇啊。然后各种生死啊、老病啊，那个还有人所执着的那些幻象里的东西啊，哈、啊，还有这些会堕在五道中的各色人等啊。啊，勤勤苦苦、辛辛苦苦在五道里轮转的这些人呢，我都当做那个大船师，把他们都渡脱了啊，从这个苦海里渡脱过出来，在这个黑暗中做一个大光明啊。有盲者啊，悉于眼，就是给那个盲人呢，我会给他就比喻，我会给盲人眼睛一样，让他们看见光明哈、啊。还有一些谄媚的、愚痴的这些人呢。我都会给他们智慧，就这意思哈。斯诃昧白佛言：以何意喜？为有几功德修习？几功德修习？这个功德呢，是作用的意思，就不是我们后来一般常说的功德，是指的好的哈。他这里这个功德就是中性词了，就说有几种东西会修习，修习就是止和灭哈，修就止。就斯诃昧又问佛说：发菩提心以后啊，有几个作用会停止哈，会熄灭。佛言： 以起菩萨意者，有六世深意得修习。何等为六？一者，以得从地狱禽兽恶鬼情苦脱出，深意得修习。二者，以得脱于八难处。三者，以得脱地，不复入九十六种道。四者，以得度，应于各佛法。五者，以得在第一法器不复转。六者，以助佛言教，不断佛道，是为六功德修习。佛就说有六件事啊，可以止和息啊。第一个是能够从地狱禽兽恶鬼这三恶道脱出了，不会入三恶道，身体和意识就是不会堕三恶道，也就是会从三恶道里得到止息啊。第二个呢，就能脱于八难。八难就是落入八难就不会遇到佛哈，就是一个是三恶道，还有佛前佛后，就是遇不到佛，然后生长寿天啊，因为生在长寿天又很长很长时间，那里没有佛法哈，而且那里人也不会修行，因为太惬意了啊。还有盲聋喑哑啊，就是六根不具，身体功能啊有欠缺，所以不具备学佛的条件。另外就是生边地，穷乡僻壤，听不到佛法啊、嗯。还有视智变聪啊、嗯，自以为聪明，也听不进佛法。这些就是八难。落入八难就是遇不到佛或者佛法，也就是不能了知生命的真相啊。三者以得脱地。就三者，第三个就是获得了解脱的真理啊，叫得脱地，地就是真理哈、啊。佛会等于是你发菩提心以后学佛，修菩萨道，你就能够获得解脱的真理了，而且你还能解脱，不再入九十六种外道。就当时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啊，都是修道的，但都不究竟。四者以得度应一个佛法。应仪是当时的一种译法，就是阿罗汉，就小乘。各佛法呢是指的辟支佛啊，就说你还会获得去度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的佛法，也就是行菩萨道的人，你还会获得这个度小乘人的佛法，就这意思哈。五者以得在第一法器不复转。第一法器就是大乘，是第一法器啊，因为它是无上正等正觉，是最彻底最究竟的啊，是要证得那第一义的啊，证入第一义的实相的，所以叫做能够获得这第一法器，你就成为第一法器，而且不会退转了啊。六者以助佛言教，不断佛道。啊，第六个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住在佛法里，不会断了这个佛道啊。你看，就是发菩提心以后呢，第一呢不会入三恶道了啊，第二呢得脱八难处了，不会再生在八难处，第三呢能获得解脱的真理啊，第四能够获得度那个小乘人的佛法啊，第五呢是成为第一法器，不会退转了。第六是生生世世会住在佛的言教里，不断佛道啊，这是发菩提心以后有这六功德修习，就是不好的会止息，然后会获得好的啊。佛儿时便说偈言，以度脱诸恶道，深远离八难处。这里应该是错了字啊，八难处，诸外道不受名，如是被悉远离。于应仪及各佛一切人诸着者，悉过度起尊意，一切法过其上。我今为诸法器，一切佛给予法，亦不断佛言教，以是故得可意。虚空体常可尽，于影响亦可见，不如是勇猛者，行无边不可尽。啊，这个句子也是在重复刚才那个 六功德啊，六件事得那个止息的那这个哈，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重复了哈。啊，其中有一句话啊，就虚空体常可见，于影响亦可见。这句话呢，这个句子呢，就是虚空体就指的说我们认为的这个空间，这个虚空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幻象啊。所以呢，常可见，于影响呢亦可见，就是说你可以见到这个真相，宇宙生命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是影子。是响应，影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相世间其实是那个无相真如的投影啊，所以叫做影。响呢就是如响应声，就是比如山谷里的回声，是对那个山谷里会有出现很多很多声音，连着很多声音，但其实这个声音有人喊了一声以后，山谷就会出现很多回声，就说这个回声呢是对那个真发出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响应而已，叫做如响应声。这个影响就指的这样，对投影，对于这个如响应声的这个响啊，都能看见。也就是说，你能看见实相，知道这里只是影和响，不是真的啊。其他的都是重复前面的那个六功德得止息的那个哈。接下来经文，斯诃妹白佛言。应该是念薄哈，不过因为后面紧接着佛，这薄佛言就不太好，不太顺哈，所以大家都念成白佛言也可以，这个都无所谓，约定俗成就可以哈。起菩萨意者，当复行何等法所可作者？佛言：起菩萨意者，当向行六事。何等为六？一者当行布施，二者当持戒，三者当忍辱，四者当精进，五者当一心，六者当行智慧，是为六事行。啊，斯诃妹又问佛说：“发菩提心以后啊，要行什么法啊？做什么事儿？”佛说啊，要向行六事，就是一向。以来就一向的就一直要做这六件事啊，一直到你成佛。何等为六呢？就是我们那个六波罗蜜啊，大家现在都很熟悉了，就是一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第五个他这里译成一心，也就是禅定，一心就是心意净性，也就是禅定啊。然后智慧啊，视为六事行，要行这个六波罗蜜。佛儿时便说偈言：布施者，大施与若作行，当护戒；忍辱者，即精进，以过禅智慧上；寄于前受惠与愚人中，为当雄。是功德其独尊，诸菩萨所当行。如是者，于一切行特异，无有双。所在处为尊雄，见持过无数共。啊，这也是在重复前面这个六波罗蜜啊，其中这个寄于前受惠与愚人中为当雄啊，这句呢就是说，你证到实相的时候，就类似于你会领受惠与，什么惠与呢？就是说你证到实相的时候，那个实相会让你知道色身是幻身，眼前是幻境。还会让你知道真圣的存在是那个真如啊，而在真如实际那边，在一真法界那边，每个个体的这个真如在那边是融合在一起的，重合的，一即一，一切一切即一啊。而且这个色身有生有灭，那个真如呢，那个别的经文有译成灵觉的啊，就那个灵觉呢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就说这些慧语啊，是在你证道的时候，证到那实相的时候，自动会让你知道的，所以叫做于前受慧语啊。这个五个字里头，就是这就是深意啊，就是密意。经常我们有看到说佛经里说佛的密意啊，其实不是佛隐着不说， 而是说说了你没证到的话你不懂，这叫密意。实际上他已经说了，比如说佛说以显了相转正法轮，就讲的唯识的时候是以显了相啊，然后讲般若的时候说以隐秘相转正法轮，不是说佛故意把它做当作像隐秘相那样来说啊，不给他明说，而是佛已经说了，但是你没证到的话你不解，所以他对你来说就是个隐秘相，但是对佛来说他其实没有隐秘，他已经说了，那你没证到你不解，没办法，对吧？但为什么唯识的时候叫做以显了相转正法轮呢？因为唯识讲的道理是世间的智慧能够理解的，不是那个无上甚深微妙的，它相比较而言它是人智可以理解的。但是般若智呢，是需要佛智，需要证到实相获得佛智才能真正明白的，所以叫做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哈。其他都是重复那个六功德啊，六波罗蜜的这个行特异无有双，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说行菩萨道的人呢，是在世界上是没有无有双的，也就是说只有佛家的菩萨道的，也就是说只有佛家的大乘法是这么修行，这么证入实相，这么发现真理的，世间没有别的外道，别的呢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没有啊，所以叫做无有双啊。有时候会有别的佛经有叫无有侣，也是没有双的意思，没有伴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道是独特的啊，只有佛家有的。其他的呢就重复强调那个归纳那个六波罗蜜了哈。接下来经文，斯诃昧白佛言，菩萨欲得无所从生法忍，当何以治之？佛言，菩萨有六事行，即得无所从生法忍，何等为六？一者不计有身，二者不计有人，三者不计有受，四者不计有行，五者不计无有，六者不计常有，是为六事行。这你看，这是一层一层递进啊。现在问到想要得无生法忍，应该怎么才能证得这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就是等于是证到实相了，证到无生法忍就是证到那个生命的实相了啊。然后佛说呀，想要证无生法忍呢，有六事，有做这六件事就即得，就是很快速的能够获得无生法忍啊。那六件事呢，第一不计有身，就是不计有真相身体啊。第二不计有人啊，这个人指人我啊，也就是不计着有个我。三者不计有寿，这个寿呢，寿命的寿等于是指时间。四者不计有形，形体的形也就是指空间。五者不计无有，六者不计常有。前面四个不计呢，就跟《金刚经》的不要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是一样的啊，也就是不要记着有人、有我、有时间、有空间，这个容易理解。五者不计无有，六者不计常有，这个比较难一点啊。为什么说又要不计无有，又要不计常有呢？哦，我们时间到了，那这讲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见。